欢迎你收听业务兵时间管理全新的节目。这是过去六年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城市举办的超过750场课程的最新授课的精华。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学习我们的业务兵时间管理9段第3课。我们对自己的时间以及一生的掌控过程应该是逐层分级的，没有人能一飞冲天，有的只是循序渐进的成长，所以耐心一点，我们就能听到知识的回响。在上节课中，我详细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做好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开始练习呢？我相信你会遇到一些问题，你可以思考改进，比如在什么时间段、什么环境更容易专注。其实这涉及更大的范畴，比如一天如何来高效的完成事务，如何过一天就是如何过一生。今天这一课的内容，我们就来讲讲如何过好自己的一天，让自己的效能获得16倍的提升。经过大量的阅读研究，我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只需专注地深度工作2个小时，效能就能翻16倍。不出1年，你就能成为行业内的专家，不用5年，你就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行业专家。10年累计7000多个高能专注小时，你就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专家。所以具体怎么做，我主要给大家讲5个部分。前面3个部分是为新朋友准备的，老朋友复习一下，或者直接快速跳过。1，今日代办是个谎言。在业务兵时间管理100讲免费节目中，我谈过，很多人每天开启做事模式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拿出自己的笔记本，罗列自己的今日代办，密密麻麻写很多事，看着很有成就感。但到了晚上却睡不着，因为事情没做完，这是不是你的写照呢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，原因是今日代办是一个谎言。而做今日代办的人呢，他们的视角局限在了一天，当关注仅仅这24小时的安排，我们就容易被视角窄、事务多、没有分类、安排缺乏弹性、先做简单的不做重要的等各种因素影响，从而让自己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那么如何逃离谎言，不再做芝麻西瓜一起抓的笨事呢？第二部分，28法则原理。1897年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归纳出了一个结论，即20%的人享有80%的财富。这表现了一种不平衡的关系，不知道你是否计算过，在财富数量上和赚钱的能力上，富人平均是穷人的16倍。同理，如果你每天首先聚焦对自己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20%的重点事物，你就会提升效能16倍，其他事物可以删除推迟委托。在我的课程里，我重点传递的这个重要的概念，大家运用90天聚焦一个自己主动选择的目标，然后每天首先为这个目标做一件心甘情愿的小事，持续下来，大家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我的一个学员来自辽宁的王长宇，175厘米的个子，却有245斤重，减肥之前没有成功过，上了我2天的课程后，立志要减肥20斤，1年的时间总共减了100斤。哇，太棒了，这个方法很多人都实现了减肥，易效能差点被误认为专业的减肥健身机构。再举一例，今年3月开始到目前的10几天，一个河南三门下的学员周成义减了5.1公斤。为什么他们都能成功呢？就是因为我让他们明白了，首先要专注于重要的事，列出清单，找到方法，每天持续完成。重点的还是不难，因为每天 只做心甘情愿的一件小事，前提是为目标。同样的，我2011年开始做线上音频有病时间管理100讲的时候，连续100天，我保持每天早上6点钟更新一期只有6分钟的节目。但当我做到了40多天的时候，这个节目就登上了教育榜的榜首，并且长期2年霸榜。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绩？同样是因为我对目标下了决心，每天持续做，回报惊人。因为节目成功，我的线下课也扩展到了全球，加上明天的意大利，目前已经到了11个国家和地区。第三部分，高能药师的原则。我在研究实践时间管理11年间，阅读了国外几乎所有的时间管理相关数据，其中药师第一、药师优先、重要紧急的概念是其中非常经典且重要的理念。后来我翻查文化古籍，发现我国很多历久弥新的著作，比如《大学》等著作中早早就有相应的描述，例如《物有本末》《事有终始》啊，《轻重缓急》等等。不管是西方的药师优先，还是古人的轻重缓急，他们都是单一的时间管理概念。孟子《公孙丑下松》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《孙膑兵法·越战》中也说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三者不得，虽胜有殃。”因此，我们知道，想要做成一件事，天地人缺一不可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经过大量的研究实践，我提出了高能药师这个双重意义的时间管理最新理念，并开展实践，被广泛认可。即我们不光要先做重要的事情，而是为了确保执行的高效率和成果的高质量，我们还应该在自己高精力的时间和情境下做重要的事，低精力选择放松休息，补充精力。在《刻意练习》这本书讲了作者埃里克森的一个研究成果，这个成果也推崇了高能药师的巨大价值。他说：“我在研究柏林的小提琴学生时发现，最杰出的和优异的学生比普通的学生平均每周多睡5个小时，并且与普通学生每周花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档次相当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最杰出的学生会把那些受到干扰最少的高效能时间留给练习。例如，他们会固定在早上起床后练琴1个小时，在午休后再练琴1个小时。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里做重要的事，捍卫了重要的练习对象，并且排除了干扰，于是他们成为了最杰出的学生。他们在10年间一共练习了7000多个小时，而那些优异的学生只练习了5000多个小时，他们只成为了大学教授，而7000多个小时的最杰出的学生成为了世界级的小提琴选手，而练习2000多个小时的成为了小学、中学的音乐老师。曾国藩也说：“早起是治家之本，每日甚至有日课12条。”拥有同样做法的还有篮球明星科比和文坛巨匠村上春树。科比那句名言：“你知道洛杉矶早晨10点半的样子吗？”以及村上春树在30岁决定以后写小说为生后，坚持每天早起写作、跑10公里的生活方式，都表达出了为重要的事留出固定时间这样的工作模式，就是我总结的高能药师。就连修行20年成为佛学最高学位格西，类似于博士学位的麦克格西老师，当和尚遇到钻石的作者，我在美国圣多纳访问他的商学院并做时间管理分享时，他每天6:45就出现在他的学生面前，开始一起翻译古老书籍。他听了我的分享后，也非常推崇我的高能药师理论。我的高能药师的理论甚至还得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，获得了18块金牌的邓亚萍的认同。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，他认为最旺盛精力的时段去做最重要的事情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此，为了快速地获得成果，我们就应该把那20%重要的事放在一天中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去完成。我再来讲讲低精力对大家的影响。录制这期课程的前几天，我再次来到了伦敦。因为多次来到这个城市，下了飞机就没有打车到酒店，我和助理就坐上了伦敦的地铁。因为抵达伦敦是傍晚，刚好可以很快进入伦敦的时间，晚上好好睡，倒时差。因此在飞机上我选择了睡4个小时，然后吃饭工作，还完成了本专辑前两篇稿件的修改。由于长途飞行并受到时差的影响，上了地铁已经是我经历的低点。地铁出来一见到414公交车，我马上上了车。很久我才发现做反了，低精力是没办法做重要的事，同时高精力的时间在每一天是非常少的。美国专家的研究显示，我们每天都有一个2至2.5小时的效率高峰期，通常是在醒后几个小时，这是你拉开和他人差距的最宝贵时间。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是起床睡觉没个点，那么你的高能要事时段就一定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时段。而如果你过的是按部就班的工作，那么早上的晨光时间就一定是不能错过的高能时段。我们的精力是不断的被释放和补充，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。那么为了很好的使用它，我们就要学会张弛有度地安排它。因此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。今天我从伦敦飞到佛罗伦萨，我安排的就非常好，一贯的早班机上睡觉，抵达去比萨斜塔的路上，我用手机加上 Room 和国内的团队开会部署新节目的上线，然后游玩比萨斜塔1个小时，回酒店录音。今天这一讲做到了睡觉、工作、游玩，一个都没少。那来揭晓高能要事的具体秘密吧。5种时间的分类，第4部分。我连续10年每天记录统计自己的时间使用，并且做了大量的社会教学研究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：优秀的时间管理者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分成4类啊，休息时间、固定日程时间、弹性事件时间、留白时间。卓越的时间管理者还会有第5类的时间。1休息时间，就是那些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花费的时间，例如吃饭、睡觉、运动等等。这类时间的支出是保持了我们生命的基础，它的作用是补充精力，消除疲劳。你知道吗？这部分时间占我们时间总量很大的比例。以一天为例，一个正常人平均每天需要睡眠8个小时，加上睡前睡后，他们一天花在睡觉上的时间大概9至10个小时。每天3顿饭加起来大约会花我们1至2个小时。想要身体健康、身材健美，我们至少需要1个小时的锻炼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天24小时，至少有12、13个小时是我们必须花费的休息时间。这是比较自律的人。如果自控力不好的朋友，作息无序加上睡前玩手机，早上赖床，那么一天会花费15、6个小时。因为无序不自控啊，浪费多出了3至4小时，就是时间的黑洞。因此想要避免休息过多虚度光阴，我们最好要有规律的作息，做到早睡早起。古今中外的名人和伟人，例如曾国藩和富兰克林等等，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。曾国藩日课中最后一条是夜不出户，富兰克林每天晚睡早起。同样的，我也是一直这么要求自己，无论在世界哪个城市，很快调整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同时在早起和睡前，我还画出了30分钟的第5类时间，来反思过去的一天，计划未来。第二，固定日程时间，也就是高能时刻，就是那些执行事先计划好的、拥有明确截止日、 的重要事件的时间，例如写作、做课件、提前定的时间的会议、约会、课程等等。这类时间基本上属于专门服务于我们上一节课中讲到的 A 事件。在上一课中，我讲到了我大儿子鸿儒去参加 USAP 的比赛，因为他平时学业繁重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准备，于是赛前冲刺阶段，我们特意为他制定了一套训练的计划。本来那个时间段我们一家原计划是滑雪加上备赛的，但是为了鸿儒的比赛准备，到了学长的第一天，他选择了我们的建议，放弃了滑雪。大年初一我记得很清楚，他使用 ABC 工作法加爱物专注训练法进行赛前准备功课。扣除固定的休息时间，鸿儒一天完成掉了10个爱物高能专注时刻。其实一个人一天的极限高能时间就只有5至8个小时，但我建议正常情况下一天控制在2至4个小时。所以我有明确截止日的重要事件，留出专门固定的时间，应该选在高能时段，尽可能排除干扰的时段，同时要保持空间安静整洁和自己高精力的状态。三、弹性事件时间，就是去完成那些计划内的没有固定截止日弹性事件的时间。这类时间主要用于处理我们生活中和工作中那些不太紧急的事物，这类事物可以是前后调节，但最好是提前处理，例如订机票，提前和推迟一两天差别不大，早早买有票价格低，了却一桩心事。我们有一整套的方法在后续的课程来详细解读这部分。四、留白时间，就是留给那些计划外的突发状况或者临时任务预留出来的空白时间，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，我们在应对它的同时还可以做到不影响我们原有计划的正常执行。所以它的意义就等于高速路上的车道划分与紧急车道。顺便说说英国的交通吧，英国的乡村非常美，路很窄，但通行速度却很快。很多乡间公路上都有那种圆形的转盘，来自四面八方的车会很自觉地等到视线里的转盘没有车才会进入。看似慢，但一旦进入转盘，无需担心其他车辆进入，可以快速通过。这种交替有序与时空留白，有效地提高了来往车辆的通行速度和安全性，维护了秩序的价值。很多时候我们满满的计划被打乱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自己留出空白的时间，以缓解意外紧急状况的冲击。我经常飞行，一次和阿联酋的空乘聊天，发现他们的排班表就很严格遵循了为紧急事件留出时间的机制。据说每个空乘每个月大概要飞6趟，公司系统会根据航线需求和人员的技能自动匹配，提前安排好前面的5趟航班，最后会留有一班不做具体的安排。每个人都有可能随时被抓到某个航班上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起飞4个小时之前取消他们自己的所有的安排，包括请假、生病甚至心情不好都可以。公司也自然可以调另外一个人马上上岗，一切依然井然有序。这比起另外一家中东某航司需要提前12小时让空乘待命，显得科学与人性化。因此不要活得太满，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留出一定的空白时间，以应对突发状况，我们就能活得从容淡然。前提是减少工作的时间，这就需要你提升自己的计划与选择能力了。这是我们后面高阶段的课程，你期待吗？最后一部分，解释一日5色工作法。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地上手管理一天的事物，我专门研发出全新的一日5色工作法表格，你只需下载打印，就可以用简单做填空题的方式掌控好一天。在表格里，我们用5种颜色来代表上面所说的5类时间，具体的对应时间只是示范。第一种黑色，黑夜代表休息的时间必不可少， 管理它的要点是要规律，作息一定要有规律，尽量养成固定作息。早睡早起比较难，你可以慢慢来。第二种，黄色，阳光代表高能时段，想要人生有成就，重要的事物必须重点做，专注做。第三种，绿色，代表弹性时间，弹性时间可以动态分布，可以在这类时间里处理的事物也是灵活多样的，当然还可以作为黄色的延伸。第四，白色，代表了留白时间，主要用于应急，确保突发状况不会打破我们原有的计划。如果一段时间无紧急事件，慢慢的可以变成绿色甚至黄色的延伸。这张表标出了每日一至24小时的色块，计划外事物填在 B 区，需要记录的是填在 C 区，最后依然是评估，记载你实际使用情况，与左边的计划时间进行对比，以便重新调整。注意，各个社区具体时段是因人而异的，期待大家最终可以和我的建议一致。第五种，最重要的蓝色，反思计划，一天结束或者第二天开始，也就是早起睡前半个小时的蓝色时间，写反思日记做计划，30分钟足矣。不知道怎么写反思日记，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一个专辑《右兵时间管理进阶》，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课程的最后，我要非常感谢并大力推荐德鲁克时间管理的论述，弗朗西斯科的番茄工作法，大卫艾伦的 GTD 工作法，伯恩崔西的清华理论，还有高效能人士新习惯大名鼎鼎的科维。显然我是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做了创新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记得去收听随堂练习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祝大家有全新的开始。